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上章敦臧，一年。太宗简文，皇帝上大宝元年，庚午，公元550年。春季，正月，辛亥初一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陈霸先从始兴出发，到达大庾岭，蔡路养率领20000人在南野驻军抵抗。蔡路养妻子的侄子兰陵人萧摩诃，年仅13岁，单骑出战，无人敢挡。杜僧明的战马受伤，陈霸先救了他，把自己的马给他骑。杜僧明上马再战，众军趁势进攻，蔡路养大败，脱身逃走。陈霸先进军南康，湘东王萧绎承制任命陈霸先为明威将军、胶州刺史。戊辰，东魏晋升太原公高阳为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、齐郡王。庚午，少林王萧伦到达江夏，颍州刺史南平王萧克到郊外迎接，想把州让给他，萧伦不接受，于是推举萧伦为假黄钺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承制设置百官。魏国杨忠包围安陆，柳仲礼急速回军救援，众将担心柳仲礼到达后安陆难以攻下，请求立即猛攻。杨忠说，攻守形势不同，不能立刻攻克，如果拖延十日，劳师动众，内外受敌，不是好计策。南方人大多熟悉水军，不擅长野战，柳仲礼的军队在进路，我出其不意，用骑兵袭击他，他疲惫我振奋，一战可胜。打败柳仲礼，安陆不攻自破，其他城池可以传檄而定。于是挑选骑兵2000人，衔枚连夜进军，在撞头打败柳仲礼，俘获柳仲礼及其弟弟刘子礼，全部俘虏其部众。马秀献出安陆，别将王叔孙献出晋陵，都投降了杨忠。于是汉东之地全部归入魏国。广陵人来一劝说前广陵太守祖浩，董少先轻率无谋，人心不复，袭击并杀掉他，这是壮士的任务。现在我想纠集率领义勇，拥戴您，如果能够成功，可以建立齐桓公、晋文公的功勋，如果上天不悔祸，也足以成为梁氏的忠臣。祖浩说，这是我的愿望。于是共同纠合勇士，得到100多人。癸酉，袭击广陵，斩杀南兖州刺史董少先，占据城池，向远近发布檄文，推举前太子舍人萧敏为刺史，同时结交东魏为援。祖浩是祖选之的儿子，萧敏是萧伯的哥哥。乙亥，侯景派郭元建率领部众突然到达，祖浩绕城固守。二月，魏国杨忠乘胜到达石城，想进逼江陵，湘东王萧绎派舍人与客劝说杨忠，萧切来讨伐叔父，而魏国帮助他，如何使天下归心。杨忠于是停在简北，萧绎派舍人王孝嗣等送儿子萧方略作为人质以求和，魏国人答应了。萧绎与杨忠盟誓说，魏国以石城为封界，梁国以安陆为边界，请求同为附庸，并送质子，互通有无，永结睦邻。杨忠于是撤回。探昌王梁弥定被同族人辽干袭击，梁弥定逃奔魏国，辽干自立。羌人酋长棒骑铁忽占据渠珠川，与魏州人郑吴丑联合各羌人反叛魏国。丞相宇文泰派大将军宇文贵、凉州刺史史宁讨伐，擒获斩杀棒骑铁忽、郑吴丑。史宁分兵攻击辽干，打败了他，辽干率百名骑兵投奔生羌人巩连玉。史宁又护送梁弥定回到探昌，在渠珠川设置明州，进军攻击巩连玉，斩杀辽干，俘虏巩连玉送往长安。侯景派人约余庆等率领20000人进攻各藩镇。少林王萧伦想救援河东王萧玉，但兵粮不足，于是写信给湘东王萧玉说，天时地利不如人和，何况手足兄弟，怎能互相伤害，如今社稷危难耻辱，伤痛深重，只因剖心肠胆，气血枕戈，其余小怨或许应当宽容，如果外难未除，家祸仍起，考察古今，没有不灭亡的，征战的道理只求取胜，至于骨肉之战，越胜越残酷，胜利不算功劳，失败则有损失，劳民伤亿，损失太大了。侯景的军队之所以还未窥伺江外，确实是因为藩平坚固，宗镇强密，弟弟如果攻陷洞庭，不收敛兵刃，雍州一句紧迫， 如何自安，必定引进魏军以求行事之援。弟弟若不安定，家国就失去了。务必希望解除襄州之围，保存社稷的大计。萧绎回信，列举萧玉的过恶不可赦免，并说萧妾引杨忠来侵犯逼迫，我颇能谈笑用兵，如当年鲁仲连退秦军，是非曲直自有公论，不再自沉。襄州早晨平定，傍晚我就上路。萧伦收到信，扔在岸上，慷慨流泪说，天下之事竟到了这种地步，襄州如果失败，我离灭亡也不远了。侯景派侯子建率领水军8000人，自己率领步兵10000人进攻广陵，3天后攻克，抓获祖浩，捆绑起来用箭射他，箭矢遍体，然后车裂示众。城中无论老少都埋入地中，骑马射杀他们。任命侯子建为南兖州刺史，镇守广陵。侯景返回建康。丙戌，任命安陆王大春为东阳州刺史，撤销吴州。乙巳，任命尚书仆射王克为左仆射。庚寅，东魏任命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。宣城内史杨白华进军占据安吴，侯景派于子越等率众进攻，未能攻克。东魏行台新树率兵入侵，包围阳平，未能攻克。侯景娶了皇上的女儿丽阳公主，非常宠爱她。三月甲申，侯景请皇上在乐游院举行戏宴，设帐饮宴3天。皇上回宫后，侯景与公主同坐玉床，朝南并坐，群臣文武列坐侍宴。庚申，东魏晋升丞相高阳的爵位为齐王。临川内史始兴王萧绎等攻击庄铁，鄱阳王萧范派部将巴西人侯天救援，萧绎等战败而死。鄱阳王的世子萧嗣与任约在三章交战，任约战败逃走。萧嗣于是一镇三章，称之为安乐诈。夏季四月，庚辰朔，湘东王萧绎封上甲侯萧韶为长沙王。丙午，侯景请皇上驾临西州，皇上乘坐素辇，侍卫400余人，侯景身披铁甲数千人，在左右护卫。皇上听到丝竹之声，凄然流泪，命侯景起舞，侯景也请皇上起舞。酒宴将散，皇上抱着侯景在床说，我思念丞相。侯景说，陛下如果不思念我，我怎么能到这里？到夜晚才结束。当时江南连年旱灾蝗灾，江杨二州尤其严重，百姓流亡，一起进入山谷江湖，采摘草根树叶菱角，芡实充饥，到处都吃光了，饿死的尸体遍野。富户无食，都面黄肌瘦，穿着裸绮，怀揣金玉，俯伏在床帐中等待死亡。千里无人烟，人迹罕见，白骨堆积像山丘一样。侯景生性残酷，在石头城设立大队，有犯法者就用队捣死，经常告诫众将，攻破栅栏，平定城池，应当全部杀光，让天下知道我的威名。所以众将每次战胜，专门以焚烧抢掠为事，杀人如草芥，以此作为戏笑。因此百姓即使死，也始终不依附他。他又禁止人们私下交谈，犯者连及外族。他的将帅都称为行台，来投降归附的都称为开府，那些亲信寄予重任的称为左右相公，勇力过人的称为库直都督。魏国封皇子宇文儒为燕王，宇文公为吴王。侯景召宋子先回京口。少林王萧伦在颍州，把听事堂称为正阳殿，内外斋阁都加以提署。他的部下70军府，颍州将佐无不怨恨。咨议参军江仲举是南平王萧克的谋主，劝说萧克图谋萧伦。萧克惊讶地说，如果我杀了少林王，安静一阵，今一兄弟必然都内心欢喜，海内如果平定，就会以大义责备我，况且大逆未除，骨肉相残，是自取灭亡之道，你暂且停止。江仲举不听，部署众将约7发动，计划泄露，萧伦把他压死。萧克狼狈地前去谢罪，萧伦说，是小人所为，不是兄长的过错，兄长已死，兄长不必深忧。王僧便猛攻长沙、新寺，攻克，抓获河东王萧玉，斩杀，将首级传送到江陵。湘东王萧绎返回他的头颅安葬。当初世子萧方等战死，临征人周铁虎功劳最多，萧玉待他非常优厚。王僧便抓获周铁虎， 下令烹杀他。周铁虎呼喊：侯景未灭，为什么杀壮士？王僧便认为他的话奇特而释放了他，让他回到自己的部队。萧绎任命王僧变为左卫将军，加侍中、镇西长史。萧绎从去年听说高祖去世，因为长沙未攻下，所以隐瞒。人寅，才发丧，刻檀木为高祖像，放置在百福殿，侍奉非常恭敬，一举一动必定咨询。萧绎认为天子受制于贼臣，不肯采用大榜年号，仍称太清四年。丙午，萧绎下令大举讨伐侯景，向远近发布檄文。鄱阳王萧范到达彭城，把晋西改为晋州，派他的世子萧嗣为刺史，江州郡县大多擅自改换。浔阳王大兴，政令所行，不出一郡。大兴派兵攻击庄铁，萧嗣与庄铁一向友善，请求发兵救援。萧范派侯恬率精兵5000人帮助庄铁。从此二镇互相猜忌，不再有讨贼的意愿。大兴派徐嗣辉率众2000人在基亭筑垒防备萧范，势敌不通，萧范数万部众无粮可食，大多饿死。萧范愤恨，背上生驹，五月乙卯去世。他的部众密不发丧，拥立萧范的弟弟安南侯萧田为主，有部众数千人。丙辰，侯景任命袁思前为东道大行台，镇守钱塘。丁巳，任命侯子建为南兖州刺史。东魏齐王高阳任开府时，渤海人高德正为管祭，由此亲近，言无不尽。金子光禄大夫丹阳人徐之才，北平太守广宗人宋景业都擅长图谶，认为太岁在午，应当有革命，通过高德正告知高阳，劝他受禅。高阳告诉罗太妃，太妃说：你父亲如龙，你哥哥如虎，尚且认为天位不可妄据，终身北面称臣，你是什么人？想行顺与之事。高阳把这话告诉徐之才，徐之才说：正因为不如父兄，所以应当早日升上尊位。高阳祝相占卜成功，于是派开府一通三司段韶去问四州刺史胡律金。胡律金来见高阳，坚决说不行，认为宋景业首先陈说服命，请求杀他。高阳与朱贵人在太妃面前商议，太妃说：我儿懦弱正直，必定没有此心，是高德正喜欢惹祸，教唆他罢了。高阳因为人心不齐，派高德正去邺城考察公卿的意向，尚未返回。高阳率兵东进，到平都城召集朱勋贵商议，无人敢答。长史杜弼说：关西是我们的劲敌，如果接受魏国禅让，恐怕他们挟天子自称一兵东向，大王如何应对？徐之才说：如今与大王争天下的人，也想做大王所做的事，即使他倔强，不过也随我称帝罢了。杜弼无话可答。高德正到邺城暗示公卿，无人响应。司马子如在辽阳迎接高阳，坚决说不可。高阳想回去，仓城李吉说：大王来干什么事？现在却想回去？高阳假装派人在东门杀了他，而另外下令赐卷10匹，于是回到晋阳，从此常闷闷不乐。徐之才、宋景业等每天陈说阴阳杂战，说应当早受天命。高德正也敦促不已。高阳派术士李密占卜，得到大横卦，说是汉文帝的卦。又派宋景业用诗草占卜，得到乾卦，变为鼎卦，说乾是君，鼎是五岳卦，应在仲夏受禅。有人说五岳不可入关，犯了就会死在官位上。宋景业说：大王做天子，没有下任，怎能不忠其位？高阳非常高兴，于是从晋阳出发。高德正记录在邺城的事物，一条条呈给高阳。高阳令左右陈山提成一车，带着试条和密信给杨英。当月，山提到邺城，杨英立即召太常卿邢绍等商议撰写遗著，秘书监未收起草九锡、禅让、劝进等文。因为宗室诸王入北宫，留居东斋。贾英，东魏晋升高阳为相国，总百魁，备九锡。高阳行至前庭，所乘马忽然跌倒，心中非常厌恶，到平都城不肯再前进。高德正、徐之才苦苦请求说：山提先去了，恐怕泄露。立即命司马子如、杜弼乘一车随后进入观察人情。子如等到达邺城， 众人因世事已定，无人敢异议。高阳到邺城，征召民夫带着祝具集结在城南。高龙之问道：用这个干什么？高阳变色说：我自有事，你问什么？想灭族吗？高龙之谢罪而退。于是建造圆丘，准备法务。丙辰日，司空潘乐、侍中张亮、黄门郎赵彦深等人请求入宫禀报政事。东魏孝敬帝在朝阳殿接见他们。张亮说：五行交替运转，有开始也有终结。齐王高阳圣德清明，天下归心敬仰，希望陛下远孝尧，顺禅让。孝敬帝神色严肃地说：这件事推让已久，我自当必为退让。又说：如果这样，需要起草禅让诏书。中书郎崔杰、裴让之说：诏书已经写好了。于是让侍中杨英呈上诏书。东魏孝敬帝签署后问道：我将住在哪里？杨英回答：北城另有馆舍。孝敬帝于是走下御座，步行到东廊，吟诵范晔《后汉书》赞中的句子：献帝生不逢时，自身流离国家困顿，最终结束我汉朝400年基业，永远做虞舜的宾客。主管官员请求出发，孝敬帝说：古人还念及旧簪破鞋，我想和六宫嫔妃告别，可以吗？高龙之说：今天天下仍是陛下的天下，何况六宫。孝敬帝步行入内，与妃嫔以下众人告别，整个宫殿都痛哭起来。赵国李平朗诵曹植的诗句：望您爱惜玉体，共享长寿之期。执掌赵道德用一辆旧牛车在东阁等候，孝敬帝上车后，赵道德跳上车抱住他。孝敬帝斥责道：我本是为天顺民，你这奴才怎敢如此逼迫？赵道德仍不下车。出了云龙门，王公百官拜别，高龙之流泪哭泣。于是进入北城，住在司马子如的南宅。派太尉彭城王元韶等人捧着玉玺和绶带，禅让帝位给齐王。戊午日，齐王高阳在南郊登基称帝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天宝。自从北魏敬宗以来，百官断绝俸禄，到这时才重新发放。几位日，封东魏孝敬帝为中山王，用不臣的礼节对待他，追尊齐献武王高欢为献武皇帝，庙号太祖，后来改为高祖，追尊文襄王高澄为文襄皇帝，庙号世宗。辛酉日，尊王太后娄氏为皇太后。乙丑日，降低魏朝封爵等级各有不同，那些在霸朝效力以及从西魏、南梁前来归附的人不在降级范围内。文成侯萧宁在吴地起兵，有部众10000人，己巳日进攻吴郡，代理吴郡事务的侯子荣迎击，杀死了他。萧宁是萧范的弟弟，侯子荣趁机纵兵在郡内大肆掠夺。自从晋朝渡过长江，三吴地区最为富庶，贡赋和商旅都出自那里。到侯景之乱时，金银财帛被抢掠一空，又抢人吃人，或者卖到北方，剩下的百姓几乎灭绝了。这时只有荆州、益州所辖地区还算完整充实。太尉、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向各征镇发布文书，让世子萧元昭率兵30000接受湘东王萧绎的指挥。萧元昭的军队到达巴水时，萧绎任命他为信州刺史，命令他驻守白帝，不许他东下。六月辛巳日，任命南郡王萧大廉代理扬州事务。江夏王萧大款、山阳王萧大成、宜都王萧大峰从信安走小路逃奔江陵。齐王高阳封宗室高岳等10人，功臣库迪干等7人为王。癸未日，封弟弟高俊为永安王，高燕为平阳王，高游为彭城王，高衍为长山王，高焕为上党王，高玉为襄城王，高湛为长广王，高协为任城王，高石为高阳王，高季为柏林王，高宁为新平王，高润为冯翊王，高洽为汉阳王。鄱阳王萧范去世后，侯天依附庄铁，庄铁猜忌他。侯天为了自保，丙戌日，假意邀请庄铁商议事情，趁机杀了他，自己占据豫章。浔阳王萧大兴派徐嗣辉连夜袭击彭城，安南侯萧田、裴之衡等人击退了他。齐王高阳娶了赵郡李熙宗的女儿，生下儿子高英和高绍德，又娶了段韶的妹妹。等到要立皇后时，高龙之、高德正想结交勋贵的援助，就说汉族女子不能做天下之母， 应该另选美配。高阳不听从。丁亥日，立李氏为皇后，段氏为昭仪，儿子高英为皇太子。庚寅日，任命库迪干为太宰，彭乐为太尉，潘向乐为司徒，司马子如为司空。辛卯日，任命清河王高岳为司州牧。侯景任命杨押人为武兵尚书。庚子日，杨押人逃往江西，打算前往江陵，到东莞时，强盗怀疑他带着金银，拦住杀了他。西魏人想让岳阳王萧妾为梁朝发丧并继承皇位，萧妾推辞不接受。丞相宇文泰派荣权策命萧妾为梁王，开始建立台省，设置百官。陈霸先修筑齐头古城，迁居到那里。当初燕昭成帝逃往高丽，派族人冯业带领300人渡海投奔刘宋，于是留在新会。从冯业到孙子冯荣，世代担任罗州刺史，冯荣的儿子冯宝任高梁太守。高梁喜事，世代为蛮族酋长，部落有十余万家，有一个女儿，多谋略，善于用兵，各洞都佩服他的信义。冯荣娶她做冯宝的妻子。冯荣虽然累世担任地方长官，但并非本地人，号令无法施行。喜事约束本宗族人，让他们遵守民间礼节，常常与冯宝共同裁决诉讼，首领有犯法者，即使是亲戚也不放纵。从此平氏才开始得以施行其政令。高州刺史李谦氏占据大高口，派使者征召冯宝，冯宝想去，喜事阻止他说，刺史无故不应征召太守，一定想骗你一起造反。冯宝问怎么知道，喜事说刺史被征召去救援台城，却声称有病，铸造兵器聚集部众后才来召你，这一定是想把你当人质来调动你的军队，希望暂且不要去观察事态变化。几天后，李谦氏果然造反，派主帅杜平鲁率兵进入干石，在余梁筑城以逼近南康。陈霸先派周文玉攻击他。喜事对冯宝说，杜平鲁是骁将，如今进入干石与官军相持，一时无法返回，李谦氏在州里无能为力，你若亲自前往必定有战斗，应该派使者用谦卑的言辞和厚礼告诉他说，我不敢亲自出来，想派妻子去参拜，他听了必定高兴而不加防备。我带领1000多人步行挑着杂物，声称是去进贡，到达他的栅栏下一定能攻破他。冯宝听从了。李谦氏果然不设防备，喜事发起袭击，大破李谦氏，李谦氏逃往宁都据守。周文玉也击退了杜平鲁，占据了他的城池。喜事与陈霸先在干石会合，回来后对冯宝说，陈都督不是寻常人物，很得人心，必定能平定贼寇，你应该多资助他。湘东王萧绎任命陈霸先为豫州刺史，兼任豫章内史。辛丑日，裴之衡进攻基亭，徐嗣辉击退了他。秋季七月辛亥日，其国立文襄帝高澄的妃子袁氏为文襄皇后，功名尽得，又封文襄帝的儿子高孝婉为河间王，高孝瑜为河南王。乙卯日，任命尚书令丰隆之路尚书事。尚书左仆射平阳王高焉为尚书令。辛酉日，梁王萧妾入朝西魏。当初东魏派一同武威人蝶云洛等人迎接鄱阳王的世子萧嗣，让他镇守宛城。萧嗣还没出发，任约的军队就到了，蝶云洛等人率军离去，萧嗣失去援助，出战战败而死。任约于是攻占地盘，到达彭城。浔阳王萧大兴派司马维志出战，战败，帐下还有战士1000多人，都劝萧大兴退守建州，萧大兴不采纳，戊辰日献出江州投降任约。在此之前，萧大兴派前太子洗马为臧镇守建昌，有甲士5000人，听说浔阳失守，想率部众逃奔江陵，还没出发被部下杀死。为臧是为粲的儿子。余庆攻占地盘到达豫章，侯恬屈服投降了他，余庆把侯恬送到建康。侯景因为侯恬是同姓，待他很优厚，留下他的妻子和弟弟作为人质，派侯恬跟随余庆去安抚李南各郡，任命侯恬为襄州刺史。当初巴山人黄法义有勇力，侯景之乱时聚集部众保卫乡里，太守贺许前往江州，命黄法义监理郡事。黄法义驻守新干，余庆从豫章分兵袭击新干，黄法义击败了他。陈霸先派周文玉进军攻击余庆， 黄法义率兵与他会合。少林王萧伦听说任约将要到来，派司马蒋思安率精兵5000人袭击他，任约的部众溃散。蒋思安不加防备，任约收拢部队袭击他，蒋思安战败逃走。湘东王萧一改宜都为宜州，任命王林为刺史。同月，任命南郡王萧大廉为江州刺史。西魏丞相宇文泰因为齐王高阳称帝，率各军讨伐他，命令齐王郭镇守陇右，征召秦州刺史宇文导为大将军，都督23州诸军事，驻守咸阳，镇守关中。益州僧人孙天英率徒众数千人夜袭州城，武陵王萧纪与他交战，斩杀了他。少林王萧伦大修铠甲兵器，准备讨伐侯景。湘东王萧绎厌恶他，8月甲午日派左卫将军王僧辩、信州刺史鲍权等人率水军10000东进江州、引州，声称是抵御任约，并且说要迎接少林王回江陵，授予他襄州。齐王高阳刚即位，励精图治。赵道德因为私事托付黎阳太守清河人房超，房超不打开书信，用棍棒打死了他的使者。齐王赞赏他，命令各郡守县长官各设棍棒以诛杀请托的使者。过了很久，都官中郎宋轨上奏说，如果接受使者的请托贿赂尚且处以死刑，那么自身枉法，又该如何加罪？于是停止这种做法。司都公曹张老上书请求制定齐律，下诏命右仆射薛处等人取用北魏的林芷格，进一步讨论增减修改。齐王挑选训练6方的兵士，每个人必定能以一当百，要求他们在战场上敢于拼死，然后选取称为百宝鲜卑。又挑选汉族人中勇气力量超群的称为勇士，用来防备边境要害之地。开始设立9等户，富户征收钱税，贫户征发利益。9月丁4日，西魏军队从长安出发。王僧辩的军队到达鹦鹉州，颍州司马刘龙虎等人秘密派人送人质给王僧辩。少林王萧伦听说后，派他的儿子威正侯萧志率兵攻击，刘龙虎战败逃奔王僧辩。萧伦写信责备王僧辩说，将军前年杀了人家的侄子，今年又征伐人家的兄长，以此求取荣华，恐怕天下人不会答应。王僧辩把信送给湘东王萧绎，萧绎命令进军。辛酉日，萧伦在西园召集部下，流着泪说，我本无他意，志在消灭侯景，湘东王常说我与他争夺地位，于是被征伐。今天想守则梁楚断绝，想战则被后世取笑，不能束手被擒，我当到下游避一避。部下勇士争着请求出战，萧伦不听从，与萧志从舱门登船向北而去。王僧辩进入占据颍州，萧绎任命南平王萧克为尚书令，开府仪同三司世子萧方珠为颍州刺史，王僧辩为领军将军。萧伦在路上遇到镇东将军裴之高，裴之高的儿子裴基掠夺了他的军用物资，萧伦与左右乘青州逃往武昌剑影寺，僧人法兴把萧伦藏在岩洞中。萧伦的长史韦志、司马江律等人听说萧伦还在，急忙前往迎接他，劝说欺诈的流民提供粮草兵器。萧伦出来在巴水扎营，流民8000-9000人依附他，逐渐收集散兵住在齐昌，派使者向北齐请求投降，北齐封萧伦为梁王。湘东王萧绎改封皇子萧大款为临川王，萧大成为贵阳王，萧大封为汝南王。癸亥日，西魏军队到达潼关。庚午日，齐王高阳前往晋阳，命太子高英住在凉风堂监国。南郡王的中兵参军张彪等人在若邪山起兵，攻破浙东各县，有部众数万人。吴郡人陆令公等人劝说太守南海王萧大林去投靠他。萧大林说，张彪若成功不会依靠我的力量，若失败会拿我做借口解脱。任约进军进犯西阳、武昌。当初宁州刺史彭城人徐文胜招募数万人讨伐侯景，湘东王萧绎任命他为秦州刺史，让他率兵东下，与任约在武昌相遇。萧绎任命庐陵王萧英为江州刺史，任命徐文胜为长史代理抚州事务，督率诸将抵御。萧英是萧旭的儿子。少林王萧伦率领北齐军队还未到来，宜应到马山，距离西阳80里。任约听说后，派宜同赤罗子通等人率铁骑200袭击，萧伦没有防备，骑马逃跑。当时湘东王萧绎也与北齐联合，所以北齐人观望， 不帮助萧伦。定州刺史田祖龙迎接萧伦，萧伦因为田祖龙被萧绎厚待，怕被他抓住，又返回齐昌。走到汝南，西魏所任命的汝南城主李肃是萧伦的旧部，开城接纳了他，任约于是占据西阳、武昌。裴之高率领子弟部曲1000多人到达下首，湘东王萧绎召见他，任命他为新兴、永宁二郡太守，又任命南平王萧克为五州刺史，镇守武陵。当初少林王萧伦任命衡阳王萧宪为齐州刺史，镇守齐昌，任约攻击并擒获了他，送到建康杀死。萧宪是萧畅的孙子。乙亥日，晋封侯景为相国，封20郡为汉王，加授特殊礼遇。岳阳王萧窃返回襄阳，黎州百姓攻打刺史张奔，张奔弃城逃跑。黎州百姓引导氐族首领北益州刺史杨法琛占据黎州，并指派王贾两姓的人前往武陵王萧纪处，请求任命杨法琛为黎州刺史。萧纪严厉斥责了他们，并扣押了杨法琛的儿子杨重于、杨重虎作为人质。冬季10月初1，杨法琛派使者归附西魏。己卯日，北齐君主到达晋阳宫，广武王高长弼与滨州刺史段韶不和，北齐君主准备前往晋阳时，高长弼对皇帝说，段韶率领强兵在那里，恐怕不按您的意图行事，怎么能直接去投靠他呢？皇帝没有听从。到达晋阳后，皇帝把高长弼的话告诉了段韶，并说，像你这样忠诚的人尚且有人进谗言，何况其他人呢？高长弼是高永乐之弟。已有日，任命特进袁韶为尚书左仆射，段韶为尚书右仆射。乙未日，侯景自家封号为宇宙大将军，都督陆河诸军事，并将诏书呈给皇帝。皇帝惊讶地说，将军竟然有宇宙这样的称号。立皇子萧大军为西阳王，萧大威为武宁王，萧大求为建安王，萧大兴为义安王，萧大志为随建王，萧大环为乐良王。北齐东徐州刺史，邢台新树镇守下邳。11月，侯景征收租粮运往建康，新树率领部众渡过淮河，截断运粮路线，烧毁了侯景的100万石粮食，随后围攻阳平，侯景的邢台郭元建率兵救援。壬戌日，新树劫掠了3000多户人家，返回下邳。武陵王萧纪率领各军从成都出发，湘东王萧绎派使者送信劝阻他说，蜀地人勇猛强悍，容易骚动，却难以安定，弟弟可以镇守那里，我自会消灭贼寇。又在另一张纸上写道，我们像孙权和刘备那样各自安定疆界，秦义身后如鲁国和魏国，书信要长通。甲子日，南平王萧克率领文武百官上书推举湘东王萧绎为相国，总领百官。萧绎没有同意。西魏丞相宇文泰从弘农修建桥梁，渡过黄河，到达建州。丙寅日，北齐君主亲自率军出城，驻扎在东城。宇文泰得知齐军军容严整强盛，感叹道，高欢没有死啊。正逢久雨，从秋天到冬天，西魏军队的牲畜大量死亡，于是从蒲坂撤军。从此黄河以南从洛阳，黄河以北从平阳以东，都归入了北齐。丁卯日，徐文胜驻军被击，任约率领水军迎战，徐文胜大败任约，斩杀了赤裸子通、赵威方，并进军大局口。侯景派宋子仙等人率兵20000援助任约，因为任约驻守西阳，长期不能前进，侯景亲自出兵驻扎在晋西。南康王萧惠礼认为建康空虚，与太子左卫将军柳敬礼、西乡侯萧劝、东乡侯萧勉谋划起兵诛杀王伟。安乐侯萧义礼逃奔长芦，聚集了1000多人。建安侯萧奔、中宿世子萧子雍得知他们的计划，报告了王伟。王伟逮捕了萧惠礼、柳敬礼、萧劝、萧勉以及萧惠礼的弟弟祁阳侯萧通礼，全部杀死。萧义礼被身边的人杀死。钱塘人楚勉因为曾是萧惠礼的故旧，被拷打上千次，始终没有改口。萧惠礼在隔壁对他说，楚郎，你难道不是因为我才落到这地步吗？你虽然人死为我名正，但我心里实在想杀贼。楚勉最终没有屈服，侯景于是赦免了他。萧劝是萧炳的儿子，萧奔是萧正德的弟弟的儿子，萧子雍是萧旦的孙子。 皇帝自从即位以来，侯景的防卫非常严密，外人不能觐见，只有武陵侯萧咨和仆射王克，舍人因不害，因为文弱得以出入内室，皇帝只和他们谈论而已。等到萧惠礼死后，王克、因不害害怕惹祸，逐渐自行疏远，只有萧咨不离皇帝身边，朝请从不间断。侯景厌恶他，派他的仇人刁术在广漠门外刺杀了他。皇帝即位时，侯景与皇帝登上重云殿，礼佛发誓说，从今以后君臣双方互不猜疑，我固然不会辜负陛下，陛下也不能辜负我。等到萧惠礼的谋划泄露，侯景怀疑皇帝知情，所以杀了萧咨。皇帝自知不久于人世，指着所居的宫殿对殷不害说，庞涓应当死在这里。侯景亲自率军到宣城讨伐杨白华，杨白华力尽投降，侯景因为他是北方人，保全了他，任命为左明尚书，诛杀了他的侄子杨斌，以报复来亮的怨恨。12月初一，侯景封建安侯萧奔为晋陵王，中宿世子萧子雍为随王，并赐姓侯氏。辛丑日，北齐君主返回邺城，少林王萧伦在汝南修筑城墙，聚集士兵，准备图谋安陆。西魏安州刺史马佑报告了丞相宇文泰，宇文泰派杨忠率10000人救援安陆。武陵王萧纪派同州刺史杨前运、南凉州刺史乔延合兵20000讨伐杨法琛，杨法琛发兵占据剑阁以抵抗。侯景返回建康，当初北魏敬宗任命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，地位在丞相之上。尔朱荣败亡后，这个官职就废除了。大统三年，西魏文帝又任命丞相宇文泰担任此职。此后，那些辅佐创业、名望和实权都很重的人也担任此官，共有8人：安定公宇文泰、广陵王元兴、赵郡公李弼、陇西公李虎、河内公独孤信、南阳公赵贵、长山公于景、彭城公侯莫陈崇，称为八柱国。宇文泰开始登记百姓中财力体力强的人作为府兵，免除他们本人的租庸调，利用农闲时讲授军事、演习战阵、马匹、牲畜、粮食、装备由6家供应。合计设置100个军府，每府由1名郎将主管，分别隶属24郡。宇文泰总领百官，督察内外诸军。元兴凭借宗室老臣的资望，只是在宫中悠闲从容而已。其余6人各统领2位大将军，共有12大将军。每位大将军各自统领2位开府，每位开府各自率领1军。此后，功勋大臣官位达到柱国大将军，开府一同三司的人很多，大都成为散官，没有统辖实际军队。虽然也有人继承掌管这些职务，但声望都远在上述诸公之下。北齐君主命令散骑侍郎宋景业编撰《天宝历》，并颁行使用。